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7月28号到8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学习师父新经文，在精进的体会。作者：陕西大法弟子。反复学习师父新经文，在精进，深感正法行事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行事喜人更逼人。师父在盼着弟子们赶快跟上来，我们必须精进精进再精进，兑现自己的誓约，完成自己的使命，给师父交上一份完满的答卷。学习新经文，反省自己，我最深刻的体会有以下几点。一，不能用人心去理解法。师父讲了项目负责人不能撤换的法，我感慨颇深。我们一般学法总爱思考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有的同修还爱抠字眼，对师父讲法中的词句进行这么理解那么理解，大家还都觉得他法学得好，本人也认为自己对法理理解得深。学了新经文，同修问我有什么体会，我说我最明显的体会之一就是不能用人心去理解法，人心理解不了大法。为什么呢？师父讲了项目负责人不能撤换的原因，师父要不讲，我们谁能想到呢？即便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打开他作为人的所有的智慧，也绝对想不到撤换一个项目负责人竟然会牵扯到那么大的因素。我深深感到法的内涵真是太高太深了，它绝对不是人心能够理解得了的。只有放下一切人心，不带任何人的观念去学法，才能在法背后的佛道神的点悟下，明白自己所在层次应该知道的法理。这个道理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讲到过，我也知道这个理，可是也只是表面的知道，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心里真正明白了，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去用人心思考大法了，那样很容易邪悟。要放下一切人心去学法，融于法中，才能证悟到法的内涵，真正提高上来。二，做大法的事要知难而进，绝不能半途而废。师父关于项目负责人不能撤换的法，虽然是针对大陆以外的国际大法弟子讲的，可是法理是贯通的。学了之后，我就在想，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所做的大大小小的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也不能半途而废或遇难而退。很长时期以来，一遇到邪党严打或什么敏感时期，我们这里就会有人说最近形势紧张，发真相资料的事暂停一停等等之类的话，造成了很大的漏洞，于是邪恶就钻空子，时不时的就放出一阵风来，最近形势又紧张了，或者公安又新调来了一个邪恶头子叉叉叉，新官上任三把火，或者最近严打满街都是便衣等等，形势紧张之时，正是邪恶猖狂之时，也正是我们大法弟子正则邪恶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好时机。我们应该更加理智地去做得更好，而不是停下正实法的脚步，给邪恶让出一条路，等邪恶过去之后我们再做。邪恶一猖狂我们就停步，那不等于被邪恶镇住了吗？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给了我们宇宙间最伟大的荣耀，到处找邪恶灭邪恶还来不及呢，怎么能给邪恶让路呢？三， 从内心深处坚定的信师信法，义无反顾的把师父叫做的事做到底做好，师父叫做的事我们就去做，这一点大家都很明确，而师父叫做的事就一定能做成，一定能行得通。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似乎都不大明确，比如推酒瓶促三退，相当多的同修包括我在内至今依然心存芥蒂，归根到底我觉得还是信师信法的程度问题，师父叫做的能不成吗？谁敢阻挡？宇宙中的神都不敢，更何况世间的人呢？那为什么我们还麻烦不断呢？那是因为我们人心太重，总认为是自己这个人在做事，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身后还有师父的法身，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是我们自己正念不足，不符合法，从而脱离了法的力量。师父明确告诉我们，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红颜二无阻。师父叫做的事，师父早就给我们把路开通了，只等我们正念正行去建立自己的威德。走不通或遇到麻烦时，那一定是我们自己心有执着，这时师父又教给我们向内找的法宝，只要我们找到人心，去掉它，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从这一点上说，怕心、顾虑心、遇事向外求、不向内找等等，都是不信师信法的表现。就包括找回昔日同修，不落下一个弟子这样的安全系数很大的事情，也同样存在是靠人的力量还是靠法的力量这样的问题。大陆有不少昔日的小弟子，因为父母被绑架、被抄家、本人被施压以及其他等等原因脱离了法，迷在常人中了。我家的小弟子也是这样，在叫醒他的过程中，我由希望他能成神跟师父回家，到希望他能做个新世纪的人，不被淘汰掉，最后想就跟别人一样对待，实在不行淘汰就淘汰吧，在邪恶的干扰破坏面前节节败退。学习师父的心经文后，我就在想，这不等于半途而废了吗？这不等于不信师不信法吗？师父叫我们找回昔日同修，不落下一个弟子，我们自己有什么权利放弃师父的弟子？而且师父叫我们不落下一个弟子，我们就一定能做到，自己还没做到，那是自己儿女情太重，自觉不自觉的总是用自己人的观念想一些常人的办法，用常人的方式，比如奖励惩罚或用人情劝导等等办法，而不是靠大法用正念来解决问题。邪恶时刻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就在我们的人心处下手，企图干扰我们，进而毁掉小同修，而我们自己却在不自觉地用人心抵制邪恶，用人心挽救小同修，这怎么能行呢？离开了大法，离开了师父给我们开通的大路，自然解决不了问题。师父在心经文中说，有一点你们要明白，我要做的这件事情可不是你们讨论行不行的，我说这么做了，你们只管去做，因为我一旦决定了什么，不是简单一句话，绝不是简单的做法，我是要变动许多东西，神都在随着这么做。同修啊，让我们牢记师父的话，坚信师父叫做的就一定能做成，就坚定不移的义无反顾的做到底做好。一点浅悟，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指正。
走好最后的路，作者高翔。7月25日深夜，从明慧网上看到师尊亲临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的消息后，深受鼓舞。虽然师尊的讲法尚未全文正式发表，但师尊对弟子们的希望和提醒，已经通过明慧记者的报道传递给了我们。当前这段历史过程， 就是为了大法弟子兑现自己的承诺誓约，救度更多众生，在住世正法中成就自己。师尊提醒弟子们，在最后阶段尽量多做多救，一定要放下争论，相互配合好，无条件配合项目第一协调人，配合好才能让个人修炼和已建立多年的项目都不被邪恶钻空子，才能救度更多众生。对照师尊讲法中对我们的要求，我觉得我和本地同修的正法修炼状态还需要进一步的鼓劲加油，才有可能跟上飞速推进的正法进程。目前我们本地的正法修炼状态大致是这么几种情况。一，大多数同修已经悟到正法已到最后阶段，大法弟子在人世间证实法的时间不多了，因此纷纷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同化法，有的甚至从每星期学一次增加到学两次，这是好的一方面。但还需要努力的是，这些同修仅限于参加集体学法，而很少或不能走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劝三退。二，有一部分同修执着预言2012，认为正法结束至少还得有两年时间，因此不知不觉的就滋长一些懈怠心，想歇口气。具体表现在家学法、发正念、练功挺上进，走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劝三退，就没有原来做得多、做得好了。这其中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资料点，包括大法资料点和家庭资料点，提供的资料量少、不足。而有的同修认为手里没有资料给人家就不大好讲。三，有的同修对干事心、做事心存在误解，不能从正法进程的需要上去认识这个问题，而是片面认为多做资料、多发资料，整天在外面讲啊劝的，就是起了干事心、做事心，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实际上是在掩饰自己的安逸心和怕心。还有在心性的摩擦方面，为某件事、某个理谁是谁非争论不休，心存芥蒂，不能互相配合圆融好而产生间隔。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过心性观的方面也一直觉得比较苦、比较累，一是与同修产生了什么矛盾后，不是通过这个矛盾去找自己有哪些应该去的执着和人心，而是习惯就事论事，争一个所谓的理，而这个所谓的理其实就是我们后天形成的某种观念，是修炼人应该去的东西。二，是在做三件事上还带有一个不被理解的包袱执着，从法理上知道应该尽量的多做多救，但又顾忌同修的误解和妒忌。师尊亲临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像春风吹开了我心中的谜团，像雨露滋润了我的心田。在这最后阶段，尽量多做多救没有错，而放下所谓人的面子，放下对是非对错的计较，相互配合好，则是多做多救的前提和保证。我觉得放不下人中的理和人的观念，放不下人的情，是无法成就一个觉者的风范的。怎样才能按照师尊的要求尽量多做多救呢？在此我有几点建议与同修交流切磋。一，清一清，找一找我们周围还有哪些同修没有走出来，特别是那些年岁较大或身体较差的，要把师尊的最近讲法和飞速推进的正法形式传达给他们，鼓励他们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不要落下一个人。二，只要身体状况允许的同修，要尽量的走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劝三退，能做多少是多少，能救一个是一个。坐在家里不出门，三件事只挑着那么一件、两件做，是不符合师尊的要求的。 没有多做多就的付出，是不会有满载而归众神营感慨的殊荣的。再说大审判那一关也不是能绕过去的。三、资料点，包括大资料点和家庭资料点的同修要辛苦一点，在经费有保障的前提下，要尽量多做资料，做好资料，为在一线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多多提供救人的法器。四、放下争论和成见，互相配合，主动圆融。其实旧势力邪恶因素就是通过操控放大我们的人心和执着来造成间隔干扰，破坏我们做三件事正实法。意识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路正念神在世感慨的状态。五、在邪恶迫害中曾经一时糊涂，有过妥协或者配合邪恶行为的同修，要抓住最后的机遇发表严正声明，曝光邪恶，与邪恶划清界限，回到师尊的正法进程中来，不要心存侥幸，摔了跟头还不愿爬起来。如果硬要把某些漏洞藏起来或者掖起来，那就是邪恶迫害的把柄和圆满回家的障碍。六、注意堵塞安全隐患，修口修心走正走稳。虽然说有师尊的法身呵护和正神助力，但在人的这个层面，我们还是要尽量做好。在安全问题上，既不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要么不出门，要么不管不顾，也不要伤疤一好就忘了痛，原地摔跤不长记性。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浅见，有不足不正确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中的清净，作者莲子。一、修炼人要有一颗清净心。在转法轮第九讲中，专门有一节是清净心。在修炼过程中，把七情六欲的人心修成纯洁无瑕的佛心，是修炼的目标和目的。保持思想清净是修炼人必须重视的，也是在实修中要坚持做到的。修炼人与常人有什么区别呢？修炼人的心是清净的，是纯洁的，这是常人做不到的。修炼的层次是怎样体现的？是定力，定力深，层次高。为什么静不下来呢？放不下的东西太多了。怎样才能静下来呢？在心上下功夫，使自己的心同化宇宙特性，找到真我，清除妄念，把人的东西放淡放空。二、学法时心要清净。学法时心要清净，才能学法得法。如果心不净，就看不到法的展现，得不到师父的点悟。虽然学法，但得不到法。自己最近背法时，背到有的和尚在那儿念经，心里却想着一会儿开完光给我多少钱，或者念着经想着某某对我那么坏，他那里也勾心斗角的，现在末法时期不承认这种现象也是不行的。我们这里不是批评佛教，末法时期有的寺院就是不清净，转法轮突然悟道，作为一个修炼人，当头脑中想别人对自己的不好时，发出的是不正不好的念头，是现在常人中与人勾心斗角，是不符合宇宙特性的，是心不清净的表现。这是到末法时期才出现的现象。从前的真修人是念在方外的，是不入世间纷争的，是没有私心杂念的，心是清净的。那么修炼的人一边学法，一边有想着别人的不好，有什么后果呢？后果就是根本看不到真法的展现，得不到觉者的点化，达不到学法的目的。 讲到开光时，师父说他脑袋里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发出这么不好的念头，那个觉者能来吗？根本就达不到开光的目的。但不是绝对的，也有个别好的寺院和道观转法轮。怎样学法效果才好呢？在谈到开光问题时，师父说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地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才能招来觉者。学法时心静如水，一心不乱地学进去，效果才最好，才能学法得法，得到师父的点化。三，练功时心要清净。练功时心要清净，好事坏事都不想，由静入定，层次就在提高。一边练功，一边求这求那，就可能在不自觉练写法了。什么是不自觉练写法？用心背法时才认识到，练功时脑子没有闲着，想东想西，求这求那，被气恨、委屈和欲望等常人的观念控制，就是没有重德，练功思想不正确。就像那个人一边练功，一边想着和人打仗要房子，这样心不清净练功，连起码的驱病的目的都达不到，因为驱病也要求重德，思想清净，更别说提高层次了。师父说练功得重德，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因为在低层次上练功的时候要打些基础，而这基础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的意念活动在起着一定的作用。大家想一想，你的功里边加进些什么东西，你练出那个东西能是好的吗？它能不黑乎乎的吗？有多少人不是抱着这种想法在练功啊？你为什么老练功不驱病呀？在练功场，有些人没有想那些坏事，可是老抱着一种求功能、求这求那的各种心态、各种强烈的欲望在练，其实已经在不自觉地练了写法了。你要说他练写法，他可不高兴了。我是哪个气功大师教我的？可是那个气功大师叫你重德，你重了没有？你练功的时候，你竟加进一些不好的意念，你说你能练出好的东西吗？就是这个问题，这是属于不自觉的练写法，非常普遍的转法轮。如果我们每天在练功的时候，警觉一下自己的脑子在想什么，也许你会发现真的很可怕，什么乌七八糟的念头都有。如果自己不去抑制，这些观念和业力就会能疯狂地死死地控制自己，就让你想东想西，就让你不清净。思想业力就在你不自觉时往纯净的功里加东西，让你练不出好东西。那么怎样练功才正确呢？要主意识很强的随时抑制、清除、排斥反映出的一切念头，好事坏事都不想，保持思想清净，效果最好。四，发正念时心要清净。发正念时心要清净，一心不乱的正念是神念，自然能达到正邪灭乱的效果。杂念是人念，是思想业力和观念，是没有神威的，是不能治恶的。发正念十年了，为什么迫害还存在？我们都要找找自己。当我们发正念的时候，发出去的是什么？有几分正念，有几分杂念，自己留意一下。震惊地发现正念远远不足，而杂念绰绰有余。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虽然我们嘴上说我要发正念了，人也坐下来了，但是心不清净，常常被杂念严重干扰，正念就不强，效果就不好。心正念才正，那么怎样才是心正呢？没有妄念清净的心就是无私端正的心。在谈到开光问题时，师父说但是能不能达到开光呢？那得看他怎么去念经。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地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才能招来觉者。那个觉者的法身上去一个，才能达到开光的目的。 如果我们发正念时能达到一心不乱，十方世界才会震动，正神才能被调动，正念的法力才会显现出来。五，返本归真，找回清净。修炼的过程是返本归真的过程，我们要明白真正的自己是符合宇宙特性的，心是清净的，是没有执着妄念的。一切能带动左右我们的念头都是后天观念。师父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认识，只有纯真清净是真正的自己，所有的争斗显示嫉妒欢喜等所有的心所有的欲所有的执着，那都不是自己。当我们的心不清净时，最好怎么做呢？大家知道，在高层次中修炼就是选择，选择什么就成就什么。那么当我们思想乱作一团时，我们就要理智地分析一下，清醒地选择一下。首先分清哪些是先天本性的思想，就是正念，哪些是后天的观念，就是妄念，然后就理智地选择。主意识很强的，及时排斥、清除，摒弃所有的妄念，也就是私心杂念。要明白，学法、练功、发正念时，使自己不清净的，都不是真正自己的正念，而是后天的观念和思想业力形成的妄念。因为真正的自己是最向往以纯净的心态做好三件事的。那些干扰自己不能同化法、不能练好功、不能正念除恶的，都是不正的，都是要及时清除的。清除一切不正的，就达到了心的清净，层次的提高。修炼难吗？师父说，生无所求，死不习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红盈无存。如果我们能够时时保持正念，荡尽妄念，找回清净，修炼不难，圆满不难，成佛不难。
解体生命中最根本的思，作者青莲。长期以来，我一直徘徊在一种很想更精进却又力不从心的状态，表现上是三件事也在做，但常常是不能每天全部一件事都不缺的踏踏实实的做到位。虽然我是上班族，但工作不是很忙，然而每天不是练不全功，就是学不了一讲法，而且几乎是一个星期都没有时间去讲真相。我为这种状态而着急，我找到了自己的很多心，懒惰心、求安逸心、贪睡的心等等，但是每一颗心都显得那么难去。我又找到自己正念不足，就努力加强自己的正念。我知道是有旧势力的干扰因素存在，我就又加强发正念的次数与时间，虽然有效果，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的状态。最近在工作中，我又遇到很多麻烦事，有个客户一直以来都在拖欠我们公司的货款，每个月只结一小部分，从去年一直拖到现在还没全部结清。然而这笔业务是我来谈的，所以清欠的事就是我的责任，清不回欠款，我确实受到来自公司方方面面的压力。面对这种磨难，我知道有我个人修炼与提高的因素，然而还是被他这种拖延行为折磨得够呛。因为我是修炼人呀，又不能发火，每月清欠时，我的思想中都要冒出大骂他一顿的念头。又考虑到他年龄大了，我修的是善呀，那样做会很伤害他，就这样每个月要钱都反反复复的过关。最终我明白了，面对被邪恶操纵的常人，我们都要有大善大人之心，何况一个普通的客户，我干嘛每次都想对他发狠呀？说明我生命中还有恶的物质没有修去呀，我再不能有以恶制恶的念头了。我努力做到仁与善， 但过程都没有出现太大转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同另外一客户谈的业务开始下订单了，可是公司内部却出现了生产问题。本来合同中签订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交货，然而供应部组织生产用的原材料就占用了供货周期1/3的时间，要想在指定时间内完成订单真的是很难了。这个客户对我们公司来说很重要，而且又是初次合作，不按时交货意味着不守信誉。面对我辛辛苦苦谈下来的客户，就因为公司员工的不负责任而将失去，从修炼的角度我应该怎样去理解呀？难道是让我坐而不求，长居道中吗？我心里还是过不去，我就在公司老总面前指出公司员工存在对企业不负责任的态度。虽然我真的不想去抱怨某个人，可是针对这个问题，我又应该用修炼人的观点怎样去看待呢？回到家中，我在思考出现的这种种麻烦。是呀，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这到底是让我明白什么呢？师尊的法打进我的脑子，神，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我猛然间醒悟，表面上是常人在拖欠公司货款，公司员工在工作中不讲效率，他们都给我在工作上造成很大麻烦。实际上我这种精进不起来的状态，不也是在拖着正法进程的后腿吗？又给师尊带来多大的难度啊？表面上是常人言而无信，对我对企业都不负责任，实际上是我对助师正法、对救度众生、对自己真的做到负责任了吗？我一直执着于个人的提高、解脱与圆满，并没有真正从内心深处认同师尊讲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师尊赋予的伟大历史使命，并不是只以个人的解脱为目的的。那么讲清真相这个问题，对我们大法弟子来讲，实际上远远超过了你们个人修炼。你个人修炼只是成就了一个生命，而你们在救度众生中所起到的作用，却成就了众多的主体生命、无量的众生，甚至于是更庞大的天体，就肩负着这么大的事情。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想想自己长期以来处在因为没有练全功学好法，就一直拖着去做多救度众生的事，真相电话早就用了，可是几个月以来没有用完一张卡。真相资料虽然也在打印，只是一种按部就班的程序，发正念时还在潜意识中有维护自己不受迫害的不纯净的念头，而不能够庄严神圣的全部做到去维护宇宙的大法不被破坏，去帮助受难的同修不被邪恶迫害，经常也悟到法理。同修也说过我应该写出来，毕竟我也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但我总是借时间紧来推脱。其实我是怕麻烦，怕耽误时间学法而在掩盖自私，只想一味地去索取别人的付出。想想自己为什么精进不起来，还有一个最隐蔽的执着，就是我把这样神圣的大法当成在常人中解脱精神痛苦的一种理论依据，表现在用盘腿打坐的痛苦来解脱情感的困境，用法来安慰自己在常人中不平衡的心理等等。当一切都顺心如意时，隐隐的还把练功当成一种吃苦的负担，而不是从心底里要求自己不断的同化法的各个层次的标准。修到今天看似也在精进，然而在生命本质里却隐藏着这样一个根本的思，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解脱与提高，并没有真正为众生负责任，为师尊正法的这一伟大历史时期负责任，真的感觉很惭愧。此时我的眼泪奔涌而出，下决心写出来与同修共勉，同时也要尽早解体他，不入正法时期的历史使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切勿崇拜心害人害己，三言两语。作者青莲。当我背法背到第三讲，有些假的法门渡人往哪渡啊？他渡不了人，他讲出来的不是法。当然有些人创立的宗教，初期的目的他不想当一个迫害正教的魔，他在不同层次开工开悟了，看到一点理，可是他离渡人的觉者差远去了。他很低，他发现一些理，发现常人中的一些事是错的，他也告诉人家怎么去做好事。开始时也不反对其他宗教，人家最后信奉他了，认为他讲的有道理，然后越来越相信他了。结果这些人崇拜他，不崇拜宗教了。他自己名利心一起来，叫大众把他封为什么东西。从今以后他立起来一个新的宗教。我告诉大家，这些都是属于邪教，即使他不害人，他也是邪教，因为他干扰了人们信正教。正教是渡人的，他却不能。久而久之发展下去，背地里干坏事，转法轮时突然领悟到一层法理，那就是崇拜心不但害人也害自己。他可以使修到不同层次开工开悟的人，因别人对他的崇拜生出了名利心，而一下成为破坏正教的魔。而那些因法理不清，人心过重，崇拜别人的人，却被这颗心害得不能得度，稀里糊涂地被带入了魔道，这是何等严肃的事情。希望同修们都能严肃对待正法修炼，走好走正我们最后的路。个人浅悟，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